腓立比书二章五至十一节，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全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马可福音十章四十五节，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阿们。
我们又来到这个礼拜天，在敬拜的时刻，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叫做仆人的服侍，仆人的服侍。经文就是在刚才姐妹帮我们读经的时候所读出来的，就是腓立比书第二章和马可福音第十章这两段的经文。以前也曾经有一个人，他叫做 Herman Hesse， 他写了一本小说，他的名字叫做《东方之旅》（The Journey to the East）。他是一个哲学家，他也是一个很懂得来写书的一个人。通过这一个故事，他把一些很重要的人生的道理来告诉我们。这本书里头是告诉我们说，有几个很有学问的人，他们盼望从住他们所住在的西方这个世界跑去东边，就是这个东方，因为他们认为在东方总是有智慧的地方，就是传统以来他们都会这样想，在东方可以找到真的智慧。所以这些大有学问的人，他们就联合起来，他们就组织一个旅行团，就是一个往东方哪边去的一个旅行，去找一个真的智慧。然后他又找到有一个仆人，这个仆人就是帮忙他们来管理他们的他们所吃饭的东西，他们所睡觉的地方，还有安排他们生活上所需要的，原路上一直在陪同着他们，照顾他们，供应他们，帮助他们。这个仆人的名字叫做 Leo， 这个 Leo 就是很用功的，也花很多时间来服务这几个去东方旅行的人，在一路上陪同着他们。所以一直以来在这个旅程上，他们都觉得没有问题，生活上都很顺利，每一样他们所需要的东西，所需要用的东西都能够合时的就供应给他们。但是去到后来有一段时间，这个 Leo 就告诉这几个大有学问的人说，我以后不能够再跟随着你们一起下去。为什么？因为我家里忽然间出现了一些状况，我要回家了。那这个大有学问的人虽然是舍不得他离开，但是也没办法了，因为他既然家里有事情，就让他先离开吧。所以这个六这个仆人就离开了这一群的去东方去找真的智慧的人。那他们就一直往前走，但是问题就来了，他们生活上出现了种种许许多多的问题，他们没办法适应下来。他们发觉，我们真的跟以前不一样，但大家都是大有学问的人，都很有主见的一些人，都有意见，所以他们都把意见讲出来，但是大家都不愿意接受别人的意见，他们都盼望对方别的人来接受我的意见。所以到头来他们整个旅行团就是一塌糊涂的。最后他们就宣布说，好了，我们解散了，我们就不在一块的旅行，我们自己走自己的 的道路，自己去做自己的事情，自己的来寻求我们的机会吧。终于他们就分开了，然后这个卓姐就自己这个写这个书的人就自己一路上往东方去找，最后他找到了真的智慧，他很高兴的就回家。在回家的路上，他就想，如果我们当时几个人继续的一块的来合作，一块的来往前走的话，我们岂不是更高兴吗？那么我们不是一块的来找到这个真的智慧吗？然后他就再想一下，可能就是我们当中就是缺乏一个什么，缺乏一个做领袖的，真的好的来带领我们。就在这个时候，神就告诉他说，不是的，是在你们中间已经有一个领袖。是吗？是谁？这个领袖就是六，就是你们当初的仆人，他服侍你们，帮助你们，与你们同在，与你们同走，跟你们一块的生活，面对一切所有的需要和困难。这就是领袖他需要做的。真正的领袖就是愿意服侍的仆人，他愿意服侍你们，与你们一块的来走这一条这么宝贵的人生的道路。这就是真正的领袖。这本书里头告诉我们，真正的领袖不一定是大有学问，但是他必须有一个愿意的心，就是愿意来服侍别人。这就是领袖，也是圣经里头所讲的领袖仆人，都是同时在一个人的身上。耶稣就是这样的一个领袖，也是这样的一个仆人。因为在马可福音第十章里头说，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这是耶稣的讲话，他说在你们的当中，哪一个才是真正的仆人，就是愿意服侍人家的，他才是你们的领袖。我们大家都知道，老板跟领袖是不相同的。老板就是只有把他的意见告诉你们，那你们就去做吧。但是领袖把他的意见分享出来之后，同时他也听取了别人的意见，然后就陪同他们一块的来进行，一块的来做，一块的来面对困难。这就是一个仆人的一个榜样。耶稣在门徒的当中，他真的做到了。所以在圣经里头，耶稣说，因为人子来了，并不是要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他的心中的目的就是要服侍他当代的人，不单只服侍他的门徒，也来服侍当时周围众多的人群。在新约这个福音书的当中，就是包括了马太、马可、路加和约翰福音，总共告诉我们人子是有81次，其中有50次是耶稣自己称呼自己的。可想而知道人子这个门清在这个福音书当中是多么的重要，包括主耶稣他也看重他这个身份，他是人子。人子的意思就是说，他本来是神的儿子，本来是很尊贵的，但他愿意放下他自己的尊贵的身份，谦卑下来，来到这个世界里头，生在一个木匠的家里头，做一个平凡的人。所以他说，我只是人子，是人的儿子。他是愿意这样做，因为他要服侍人。所以他耶稣作为人子，他明白你，他认识你，他也同情你的需要。其实圣经里头我们发现，主耶稣他从始到终都有服侍人的心，不是吗？他走遍了每一个城，每一个乡下，就是要传主的福音，爱护当地的穷人，有一些有不同害了不同病的人来到耶稣那里，耶稣都没有拒绝他们，都来爱他们，都来医治他们，安慰他们。耶稣始终为人都要服侍别人的心，然后到最后，甚至于在他被害被抓之前， 他还来服务他的门徒，这是从来没有过的。因为老师怎么可以为门徒来洗脚？脚是多么脏的东西，这是用来走路的，一直在走路上都粘满了这个尘土在这个脚上。一般是门徒为耶稣洗脚，因为耶稣是他们的老师嘛，但耶稣却主动的为门徒来洗脚，就是为了立刻下一个榜样，说你们也应该彼此的洗脚，彼此的来服务。但主耶稣他不为嫌这个工作太过悲伤，他不要做，而是他愿意去这样做。所以门徒在耶稣的身上，他看到了这位人子耶稣真的是来服侍我们地上的人，他带着谦卑的心来服侍。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凡是跟随耶稣基督服侍主的人，在侍奉上我们敬重的人，都有一个很特别的一种情况，就是我们需要谦卑，谦卑的来服侍，谦卑的来侍奉主。如果今天我们侍奉主却是骄傲的、高举自己的、自高自大的话，那么我们的侍奉是不蒙神所悦纳的。侍奉主的人都需要谦卑，因为我们是做一个仆人的服侍。首先我们看到做一个仆人他是听命的，仆人是听主人的命，主人命令他做什么他都做什么。我们的主耶稣他顺服了天父的差遣来到这个世上，做一个神的仆人，他听神的命令，在地上做他所要应该要做的事情。仆人这个概念在整卷的腓立比书里头我们看见是一个很重要的中心思想。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当中就是不断地强调了仆人这个概念，耶稣就是神的仆人，而我们相信耶稣跟随耶稣的人也应该是个仆人。所以在第一章第一节里头，保罗一开头就说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写信给凡住在腓立比的人，就是这样的简单的一句话。他自我介绍里头他并不告诉人家说我是使徒，因为使徒是大有权柄的很高的位置的，但是他说我是仆人，我是基督耶稣的仆人。当然也包括他的属灵的儿子，他的同工提摩太。他在所有的保罗书信里头，就是只有在腓立比书里头他只是这样的自我称呼。可想而知道他从一开头他就要强调在腓立比书里头所讲的这仆人。从耶稣的身上我们看到了在侍奉的里头我们是要有仆人的这个样式，有仆人的这个心态。在这里借着仆人这两个字，保罗就把他对福音的看法显明得很明白。因为当我们相信福音传扬福音的时候，同时也要注重仆人这两个字。仆人的原文就是什么？是奴仆的意思，是奴仆啊。这并不是今天我们一般人说的啊，我去做工，我去打工，这是我的 job， 我的职业，不是。仆人就是奴仆的意思，就是把整个生命都卖给主人的，主人就是有权来使用我们，我们的生命包括我们生命里头的一切都是属于他的，甚至包括他的家庭他的儿女也是属于这个主人的。其实在当时的这个罗马帝国里头就有许许多多这样的奴仆。为什么？因为每一次当这个罗马帝国去打仗打胜了仗之后，就把当地的人管理下来了，这些打败仗的人都成为罗马帝国底下的奴仆，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他们就再没有自己的主权了，都交给主人了。保罗就将奴仆这件事情做一个比方，他与福音的关系，他与福音的关系 并不单纯是他是一个领袖，也并不是单纯他是一个使徒，更重要的，他看到了我是奴仆，在这个传福音的事情上，我有什么身份，有什么角色，我就是只是一个奴仆。当我们查考圣经，再发觉在圣经里头有七次是告诉我们，保罗他传福音的时候是在捆锁的当中，被人捆锁起来，但是他还继续的传福音。当然，为什么他要受到捆锁？他犯了错吗？不是的，他是为了传道，人家不接纳他，反对他，害他，所以就把他捆绑起来，叫他失去了自由。在枷锁底下，他是没有自由，但是还继续的传扬主的福音，这圣经里头告诉我们的。正如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里头说，保罗说，我虽然是自由的，没有人能够管辖我，然而我还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为什么？为要得更多的人。他是自由的人，为什么？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保罗他是一个罗马的公民，他并不是一个奴仆，他也是一个自由的人，是一个自己管理自己的一个人，没有人可以管辖他。但是为了传福音的缘故，他却甘心情愿的做了一个众人的仆人，因为他知道这就是耶稣的榜样，耶稣留下一个这样的榜样给他。如果他做众人的仆人，他就可以把福音传给更多的人，让这些人来归上主。那么耶稣保罗把这个得救的福音告诉什么人呢？他传福音的时候，他的对象是什么人？他是大有学问的人，按教道理他是把福音传给大有学问的人，他是一个宗教的领袖，所以他应该找一些社会地位比较高的人来把福音传给他们，对不对？本来是应该这样的，但是我们看到在圣经里头让我们知道，保罗传这个得救的福音给什么人呢？就是那些曾经用棍子来打他，用绳子来捆绑他的人，那就是说这是击打他的人，伤害他的人，夺取他的自由的人。但保罗没有恨他们，保罗没有远离他们，反而保罗来亲近他们，关怀他们，爱他们。有一次他在腓立比里头坐在监牢里头，也是受人家逼迫他，所以他失去了自由，但是后来他还关心那个这个监牢里头这个看守这个监牢的人和他的家庭，把主的爱与他们分享，结果就带领他们整个的家庭来归上主。保罗传福音的对象并不因为这些人曾经伤害他管辖他，所以保罗就不管他们，反而保罗要回过头来要爱护他们，关怀他们。这些人曾经用棍子打他，用绳子来捆绑他，以及他受到很严重的伤害，但保罗还是来爱他们，因为他知道这就是耶稣要他做的。这也是一个奴仆被主的爱所感动，他就忘记了所有的仇恨，所有的仇恨他都忘记了，这真是一个神迹。其实在基督教的历史里头，我们常常发现有这样的一些见证，就是一些被主的爱都是感动的人，他就把从前人家给他的伤害他都忘记，他不会纪念人家给他的伤害，反而主动的去爱这样的一个人，因为是耶稣的爱深深的打动了他。在1956年的时候，有五个从美国去传福音的宣教士，他们去到南美洲的亚马逊河，在哪一个地区的那边向当地的一些人来传福音。也都是五个年轻的人，本来是大有前途的人，但他们都把他们自己的前途都放下了，他们愿意来 做主的仆人，传扬主的福音。他们很年轻，但是他们都愿意把年轻的生命，宝贵的生命来奉献给主，也用来服侍当地的人，让他们可以听见这个永生的福音。不过很可惜，在几个月之后，这几个年轻人就被当地的土人，就是奥加族人，用一些长矛来把他们气死。多辛苦的事情哦！他们为了爱这些人，反而被这些人来伤害，被他们所夺去了他们宝贵的年轻的生命。用人的角度来想，真是划不来。为什么要这样做？真是想不通、想不透的一件事情。虽然是这些宣道士，他们殉道了、死亡了，但传福音的人，他们的脚步并不因为这样，他们就停止下来。这就是我们看见福音的大能，福音不断地传到整个世界的原因。因为这些已经死去的这些传教士，他们的妻子，他们还继续勇敢地进入当时的亚马逊丛林里头传福音，还跟当地部族的人建立一个和平的关系。这是我们真的想不通、不明白的、不能接受的，但他们却有勇敢的心来做。这些都是一些传教士，死去的传教士，他们的妻子，他们都是妇女，但是他们爱主耶稣，他们愿意这样做，结果福音就在这个地区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包括当时后来其中一个酋长，就是这个部落的领袖，他也相信了主耶稣的福音，归信了主耶稣，后来甚至成为一个牧师，他带领他部族里头的人也一个一个的来跪上主耶稣，产生了一个震撼人心的一个果效。这个当了牧师的酋长，甚至于帮别人来在河里头洗礼，让他们来接受洗礼，归入主耶稣。包括这些已经死去了的传教士，他们的儿女也在他们当中被这个当了牧师的酋长来帮他们施行这个洗礼，归入在主耶稣那里。后来这些传教士的儿子，他们都长大之后，也在当地继续的做一个传教士，来继续的来服侍当地的人。哦哟，让我们看到这是真是在人来看是不可能的。父亲他的爸爸已经这样牺牲了他生命，但他们妻子还继续的这样做，但是当母亲的还愿意让他们的孩子继续的来当传教士，因为他们的孩子们长大之后也很愿意学习他们的父母亲那样，继续的来爱当地的人，用福音来服务当地的人。这个酋长就问他们说，你们怎么能够爱杀害你们父亲的仇人？不可能吧，用人的角度，用人的经验，这是万万不可能的事情。你们怎么能够还爱那些杀害你们父亲的仇人？你们不是应该要永远的恨透这样的人吗？为什么你们反而来爱他们，用福音来服务他们？就是年轻人就回答说，因为这都完全是神的爱和恩典，是爱与恩典触动了我们，以及我们放下了所有的仇恨，忘记了所有的恩怨，我们愿意来爱，愿意来继续传扬主的福音。使徒保罗他记住了主耶稣最后的吩咐，他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是主耶稣的吩咐。作为一个仆人，我们是听命的，作为一个仆人，我们是听主的命令，主的吩咐，就是要去传扬主的福音。所以在教会的历史的里头，我们看见耶稣这一个吩咐永远都没有停止，耶稣的吩咐永远都在属神的人心中不断地来 呼召的人来传福音跟随主。今天我们如果要做主的仆人，要服侍我们的主，我们要做一个听命的人，按照主的吩咐去做。所以我们整个教会都要去，这个耶稣的吩咐里头所说的，我们要去，从上到下每一个人都要有去的负担。当我们有去的负担，才有去的行动。如果我们没有去的负担，这个去这个概念没有放在你的心上，我们没有行动的，机会来了我们也不去传福音的。所以我们不断要提醒自己，把这个去的负担放在你的心中，放在我的心中，放在我们大家的心中。我们做一个教会属神的人，我们要去传扬主的爱，主的福音。在这个疫情期间，可能你问哦，我们如何与人家来分享福音哦？我们都不能够回教会聚会，也不能够邀请人家来教会聚会，也不可以去探访人家，也不可以约人家去餐厅里头来喝茶，跟他来讲福音做见证，很困难哦。是的，我们正是在一个看到很困难的一个年代，但是福音的大能却不受到限制，这是我们所相信的。所以我们应该求神给我们有聪明智慧，懂得怎么在这个疫情的期间把握时间和机会传扬福音，因为你不知道明天到底如何，所以我们要把握每一天的机会来传福音。我相信有在这个疫情期间，很多人都待在家里，跟过去不一样。过去我们常常去旅行啊，出门啊，去到外面去走动啊，看风景。但现在都没有这回事，大部分的人，大部分的时间都待在家里。这是一个美好的时间，你可以能够抓到他们，打电话给他们，跟他们通话，跟他们聊天，分享鼓励安慰。很多人就是缺乏人来关心他们，如果有人主动的打电话给他，跟他聊天，跟他讲话，他高兴得不得了。这就是一个机会分享主的爱。尤其现在已经是在12月份圣诞节的期间，我们把握这个时间跟人家通电话，在微信上平台上跟他们来讲一下主的爱，主的福音，讲一些鼓励对方的话语。这都是一个在疫情期间我们可以去跟人家传福音分享主的爱的一个最好的时间，最恰当的一个机会。今天我们愿意把去这一个字放在我们心中，而不仅仅把这个去这个字停留在圣经里头，我们要从圣经里头把去这个字拿出来放在你的心里头，让主的爱驱动我们继续的去传福音，继续的去传扬主的福音。让我们记住，耶稣基督的福音是神的大能，不受到限制，疫情来了也限制不了福音的大能。我们要去传福音，让人家惊艳到神的爱，伟大的爱。所以仆人是听命的，听主人的命，但是同时仆人也是愿意牺牲他自己，一个舍己的人生。这就是仆人的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保罗在使徒行传第21节里头说，我为主耶稣的名不但被人捆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的。这就是他的心智啊。很多人当时的人都劝他说，你不要去耶路撒冷，因为耶路撒冷的人都很恨透你了，因为你传耶稣的福音，这当时的人都不喜欢不接纳你，去到他们当中，他一定把你捆绑的，你要把你害死的，你没命的，你不要去。但是保罗说，我一定要去，因为我是一个听命的人，我的生命是主耶稣的，他差遣我去传主的福音，做主的见证，就是死在哪里我也是愿意的。哎，我看到他的决心，就是因为他认定我是主的仆人，我是听命的一个人，我的生命是属于主的，我不会保留，完全没有保留，我愿意牺牲，我愿意舍己，把自己都舍去了。因为这是就是耶稣基督的榜样。耶稣在马可福音第10章45节后面有一句话 还继续的说，他不单只要来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感谢主，他要牺牲他的性命，为什么？他是要救赎人造。刚才不是说吗，我们都是奴仆吗？当时的人是奴仆，是卖给主人的，他都没有生命的自由。但如果有别另外一个人过来说，我要把从你的手上把你的仆人买过来，怎么买过来？就把一个价钱给这个奴仆的主人说，好，现在我把钱给你，这就是一个赎价，然后你就把你的仆人交给我，从今以后他再不属于你了，是属于我了。这就是赎价的意思，这是一个价钱。但这个赎价在耶稣来说并不是任何的金钱，而是耶稣的生命。耶稣借着他付出他的生命，就把我们从这个罪恶的权柄的底下把我们救赎过来。本来过去我们是犯罪作恶的人，罪恶做了我们的主人，把我们捆绑了，我们没有自由。但耶稣来了，他为我们流出他的宝血，牺牲他的生命，他宝贵的生命付出来，就是这样的一个宝贵的赎价，把我们救赎出来，以至于我们不再做罪恶的奴仆，然后我们也归上主耶稣，做主的奴仆，就是这个意思。耶稣说，没有人夺去我的命，这是我自己写的，这是告诉我们，耶稣他是甘心情愿的为我们付出他的生命，舍去了他的人生，摆上了他的宝贵的生命。腓立比书第二章，就今天我们看的圣经，耶稣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为与神同等为强夺的。这句话告诉我们说，耶稣本来有这个权柄，因为他本来就是属于神的，神的独生儿子，他有神的形象，但他不依靠这些，他说我都放下这些，这是不容易的。今天每一个人都盼望来抓很多我需要的东西，把退权给我，把这个权利给我，把权柄给我，把自由给我，我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我都要抓这些，抓哪些？但耶稣他不抓，他还是放手，把这些东西都放出去，我不要这些。然后接下来说，他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那就是说，他反过来放下他自己，自我的谦虚，自我的谦卑，甚至把里面的完全的都交出来，去到一个地步，什么都没有了，这是虚己，成为奴仆的样式。他来到这个世界里头，最后被人家捆绑，被人家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而死。所以圣经说，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全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保罗用很简单的几句话，就把耶稣他的一生愿意付出他的自己，做众人的仆人，为我们而死。他是顺服神，他是听命的仆人，甚至于他愿意甘心情愿的死在十字架上。这是为什么后来他就影响了这个使徒保罗。保罗甚至也说，就算死在耶路撒冷，我也愿意的。就是他跟随了主耶稣的脚中去行，他愿意付出。作为一个仆人，主的仆人，我们愿意付出，为主付出所有的一切，包括刚才在这个亚马逊河的地区传福音的这些宣教士和他们的后人和他们的家庭，都是这样。告诉大家，刚才所说的见证是真的，还有他们的家庭，他们的儿女今天还在哪个地区做福音的工作，他们还在那里继续他们当年他们的父亲他们所爱的人曾经所付出的。他们不计较 所有这些牺牲，因为耶稣已经为了他们立下了榜样，就是祭司忠心。在这个末后的年代充满了困难的世界里头，我们有没有当主的仆人这一种的心态，为主付出更多？再看一个地图，这是这个东南亚的地图，这是马来西亚这个地图。马来西亚是分开两边，大家都知道啊，一个在东边，一个在西面啊。西面的就是叫马来半岛啊，另外东面的就是在这个婆罗洲的了，有一块地方是也属于马来西亚的。今天告诉大家有一件事情，跟这个国家跟这个地区，尤其在马来西亚的这个东面啊，比较原始一点的地区所发生的事情。你能想象在东马来西亚的这个热带的丛林里头，连手机的信号也收不到的情况底下，有人却步行了好几个小时。为什么要步行？因为没有公路，车辆进不了去的。在这个原始的丛林里头，他们要用他们的一双腿来走路，走好几个小时，为了就要把耶稣的福音带进这个未的基地。当地的人还没有听过福音，当地的部族里头的人都没有耶稣基督的概念，他们要就是传福音的人就要怎么千辛万苦的，就是把耶稣的爱把福音带进他们哪里去。他并不是别人，也是一位姐妹，很爱主的姐妹，他不为这些艰难辛苦深入这些很偏远的地区，向原居民来传扬主的福音。在十多年之后，终于就把这个福音带进了40多个在这个丛林里头的部落。他刚去的时候很辛苦，人家都不接受他。还有几位姐妹也是性格也是很强的一个人，很有主观的意见的一个人。所以常常跟当地的原居民就是闹得不高兴不如快，他也很伤心很难过，常常经验到失败的地步。他后来回到自己住的地区，满心的来向神来祷告，求神帮助他。神就慢慢的开导他，让他放下他自己，放下他自己的主观的看法，放下他一些很强很强的性格，愿意来跟人家和平在一块，把神的爱用他的生命来表现出来。当他被神改变之后，回到这个丛林里头继续做这个工作，慢慢神就使用他，感动了这么多当地的原居民，让他们接受了耶稣的福音，改变了他们的一生。这是多么重要的事情。圣经说我们白白得来的也要白白的给出去。为什么这么多的人愿意跟人家分享，放下他们的权利和享受，放下了本来是在这个城市里头现代化的生活，他们不要，反而进到这个原始的地方，连手机的信号都收不到的时候，你看今天有我们每一个人都很看重我们的手机，哎呀，手机有没有信号这对我们来说是多么的重要。但有人却把这些我们认为是多么重要的基本的这些权利他都放下，因为他愿意跟人家分享主的爱，传扬主的福音。因为这个救恩是白白的给我们的，是耶稣为我们付出他的生命，为我们流出的宝血。2000年之前耶稣来到这里，为我们的缘故做了人子，他放下了天上的荣华，来到这个世上做人子，做仆人，甚至付出他的生命。所以我们得着这个救恩是白白得来的，既能这样，岂不是我们也应该是白白的给出去吗？把握现在我们在世上的每一天，每一个机会，每一个时间，我们想一想如何的去传扬主的福音，如何再去把这个福音给出去， 让别人也得到我们所得到的这个美好的福音。所以仆人是听命的，仆人也愿意牺牲付出他自己的，还要感恩。我们做仆人的是高兴的，是快乐的，仆人是有仆人的喜乐，这是最难的，也是最重要的。喜乐这个两个字在腓立比书里头至少提到有17次，这么多，有17次在腓立比书里头提到喜乐。保罗就是一个强调在耶稣里头我们有喜乐的人，就算我们是一个奴仆我们也有喜乐，就是我们是一个跟随主为主要付出生命的人也是喜乐，就是我们把福音传给别人不计较我们的牺牲，不计较我们的付出，我们的人生也是喜乐的。西布真一个很著名的英国浸信会的牧师，他曾经讲说，一个母亲永不会忘记她所生的第一个孩子，教养我永不忘记当我得第一个人归信主的时候哪一种的喜乐。就是说一个母亲把孩头生的孩子生下来的时候是好高兴好快乐的，就是他的人生里的头一次把一个生命诞生下来，他一定很高兴快乐，永远忘不了的。同样的，如果我们头一次把人带来归上主，接受人生头一个果子的时候，这一种喜乐也应该是永远忘不了的。这是西布真在英国很著名的牧师，他的教会在当时在伦敦曾经有一度是人数最多的教会，他讲到很吸引人，但同时他也是一个传福音的人，所以他说传福音是高兴的不得了的事情，永远不会忘记的一种喜乐。作为主的仆人，当我们愿意去传扬主的福音，把生命的福音给出去的时候，同样也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我相信你也有同样的感觉，你也盼望可以追求得着这样的一种喜乐。有生物学家发现，如果有一只蜜蜂他发现某某地方有些花蜜，他会怎么做？他赶紧地跑回他的蜂巢里头报告给他的同伴，让其他的蜜蜂也一同去到哪里得到享受，一同得着这个享受。就是蜜蜂他们的生命也是他们的行为，在他们身上我们也应该明白这个功课，就是我们得到这个美好的福音岂不是也应该跟人家分享吗？既然我们得着上帝耶稣里头的生命的改变，生命里的喜乐，岂不是我们也应该盼望跟人家分享，让他们也一同得到这一种的生命的享受吗？所以我们应该把握机会，听主的命令，听主的吩咐，在这个疫情期间，在我们有限的人生里头，多做主的工作，做主的仆人。这是哥林多前书第九章里头保罗说，要与别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保罗作为一个跟随主的人，作为一个主的仆人，他也有带着同样的使命，但心中常常为人来想，好像耶稣一样，始终为人他都要服务别人，盼望别人能够得着这个福音带来给他们的好处。这个福音已经带给你有很多好处，这个福音已经带给你的人生有很多好处，这个福音已经带给你的家庭有很多好处。我们也可以把这个福音的好处与别人分享，好让他们也得到吗？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九节最后告诉我们说，所以神将主耶稣他身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感谢主。这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他经过十字架之后，死亡之后，神叫他从死里头复活过来，又把他升到天上去。感恩赞美主，叫一切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今天在世上，尤其在礼拜天， 不是有许许多多的人来敬拜主吗？来赞美主吗？来跟随主的脚中去行吗？在这个疫情当下，还有很多很多的人在困难当中，还是继续的做一个基督徒应该做的，分享神的爱，传扬主的美好的福音。所以当我们说我们有仆人的服侍，并不是高举我们自己，并不是强调说我付出很多很多，我牺牲很多很多，我放下很多很多，不是。仆人的服侍是要高举耶稣基督，让人看见的不是我，而是看见耶稣，让人纪念的不是我，而是纪念耶稣基督。好像施洗的约翰最后他说什么，他说主耶稣他必兴旺，我却不断的衰微，就是这个意思。因为我们是个仆人，我们就是做一个听命的仆人，也是牺牲放下自己的一个仆人，也更是在侍奉的当中，我们找到了做主的仆人的一种高兴和快乐。所以我们要高举耶稣基督，让耶稣基督得着荣耀。十二月份是纪念主的时间，我们能够借着我们的人生的服侍，做一个仆人的服侍，也来高举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吗？阿门。